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有没有问题没有讨论到的？我看看哈。
啊，我提一个小问题，就
好，是，
是因
请
为
讲。
我们在圣经里面一直说，就是说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给的嘛，就是信心是来自于神的。那就是说，第一个小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神会给有些人信心会多一些，包括像希伯来书11章里面那一堆人，然后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是很软弱，就像有些以色列人动不动就不信了，动不动看见那个迦南地就不敢进，就是神为什么不赐给他们这些人信心？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么如果就是说，那因为比如说实际上，我不知道怎么样这个人才能算是被神赐给信心，因为像比如说包括我们也比如说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也经历了，比如说那么长时间，但是他们经历了38年，最后才敢跟那个什么，那个西宏那个巴山王那个恶他们去交战，就说他们要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才会有信心去征战。那我们普通的人，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圣经已经明明白白的写在经文上的嘛，就是我们
好
还
的，
需要怎么样去就读
好
经。
的，
就是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嘛？
好的，我
好，谢
了
谢。
解，好的，好。你在提的这个信心是在指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吗？第9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是这个吗？你在问的是这个吗？
也没有，我就是想到了这个，就是信心，就比如说，就像，就
哎，
比
等
如
一
说
下，等
是
一
这。
下，因为你说信心是神给的，这个要有根据，对不对？那你要谈的是这一句话吗？你有没有其他的？
我想不起来是哪一
OK，
句了，因为我
好。
对，因为就是说，信心不是一个人盲目的自信嘛，就是说是，是，因为我们都说是神让你的信心成长啊，或者是什么样子，一点一点的，因为我想不起来具体的经文在哪一句，
OK，好。我想我所知道的信心是神赐的，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9节。
以父所
有
书
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嘿，还有哪里？哪里你要讲的是哪一句？
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嘛，
第一节那个是在告诉我们信是什么，信的意义，
对，
哈，信的定义。然后呢，第6节是在告诉我们信心的内容。信心包含什么？信心可以让神喜悦，信心是信有神。然后呢？又信那寻求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那么现在，严弟兄的问题是：信心它不是问题，它的大前提是信心是神赐的。所以，我们先对信心做一个圣经的一个溯源一下。当耶稣在医治那些病人的时候，他常常对对方说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那我现在先了解一下，到底炎弟兄在讲的是哪一个地方的信心？
就是。我这个就所以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有点疑问的，因为我就是这个信心到底是来自于我自己的信心，还是来自于神给我的信心？
好，信心本身一定是放在，信心是有对象的。信心，这个对我来讲是这样了哈，OK，我先解释你这一句话，我讲我的意见，然后我再回去讲那刚才哥林多前书12章，信心是我的对象一定是耶稣，哈，绝对不可能是自信，我不可能从自信产生来信耶稣，而是真的是这对着耶稣，对我自己不能的，对耶稣能，这个是对他的信心。所以，这种信心是由，当然，这个可能会跟我们的教义有关系，好，可能会有关系。等于说，有的人认为说，我们不可能有对主的信心，除了神给我们以外。那对我来说，一个信心啊，一个是得救的信心，一个是 信义人因信称义，一个是诚义，一个是生活，好，就是已经是义人了，那因信而生，他是靠着信心在活下去啊。那基本上对我来讲，信心本身一定是两者的，跟爱一样，信望爱一定有两者，一个是我，一个是神。好，那再来你的问题就是说，那信心既然是神给的，那我们是站在一个被动的位置，那为什么有人信心大，有人信心小，有人信心有效，有人信心没效，是这个问题吗？对不对？是不是？
对，就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去那十二个探子那种，为什么只有两个人敢去？明明是神让他们去的，他为什么就不敢去呢？
好好好好好好呀！我个人不认为信心是被动的，等于说我们有等于我要这样讲哈，这是我的从圣经的，我就是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经节拿出来，我们就可以一起相对的讨论。但是我现在只能用我这边来跟你讲哈。刚才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九节那里提的是恩赐，恩赐是神给的。啊，这里有一个例子哈，有一个例子，妈咪她曾经讲过，她说呢，她本身没有任何医病的恩赐，可是有一次呢，她去看她的一个会友，她在牧会的时候，她的一个会友，在一个很危急的情况下面，而且那个人呢，他的这个，他对神的这个，怎么讲呢？信心本身是不坚定的。所以那个时候妈咪为他祷告之后，圣灵催促他要去医院看他，那他是很危急的，因为他对方的家属打电话给妈咪，他去了。他还没有进入门口，还没有进入那个房间病房门的时候呢，圣灵很清楚的告诉他为他的得医治祷告。这个时候的妈咪他完全没有医病的，他知道他没有医病的恩赐。等于说神给他的服事的角度不是常常在医病的上面，有时候他会为自己的医治祷告，他为人医治他是会有的，但是呢不是特别在服事这个方面。但是他进去就按着顺着圣灵的意思，结果他一祷告呢，本来他们认为是危急的这个病人呢就好起来了，然后他的信心也得到坚固。好，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恩赐服事的时候，神够给我们特别的信心。另外一个是我们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就这样子就把它接待到心里面来之后，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成长的。当我的灵命很幼小，我在成长，我在成熟当中，有一个会成长的，这个成长本身是在耶稣基督的知识跟恩典里面成长。如果没有神给我们的真理的知识跟恩典的话，我们自己长不来，但是我们有一个对象。所以对我来讲，信心是双方面的，信心也好，盼望也好，爱也好，一定是双方面的，是一起结合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神的同在，我们的同行，他的带领，我们的跟随，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我的解释。好，那你可以再更清楚的来解释你的问题呀，因为我不见得了解你的问题。
哦，对，我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因为我实际上我跟您的想法是差不多，基本上，但是有的时候就在跟大家讨论的时候，他们反正大，我知道对方的意思，可能也就是说啊，意思是。因为我更喜欢，我很比较喜欢希伯来书十一章，我觉得我那些所谓信心的名人嘛，包括亚伯拉罕，他就真敢举起那个刀往下扎，那个信心就是很大的嘛。我也比较，然后有的就是大家讨论的时候，有的就说意思是就是信心你不能说是你来自于个人，你要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自夸，说我信心大，他信心小什么的。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是靠神来。就是我不是特别明白他的那个意思，我觉得这个那亚伯拉罕也没有说经过多少多少的事情，或者是神怎么样去教导他，对啊，他就是相信神会 让那个以撒会成为那个，所以他就敢举那个刀，
嗯哼。
他对摩西就敢站在红海边伸那个杖，那就是对呀、啊，那个不是说一定要，因为有的时候大家祷告的时候也会说啊，请赐给我们信心呢、啊，或者什么的，对
嗯
我也不是
哼，
特别理解这个，我解释不太理解这个解释，所以我就跟您提出来一下，对。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是的，好。像摩西在要把那个杖比出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今天你要站稳，那谁来站？
嗯，就神来
啊，我们谁要站稳？当他要把杖比下去的时候，他告诉那百姓要怎么样？”
啊，
他的服侍是他要比那个，他要来带领哈，带领这个红海的这个危机，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一个信息宣告出去，你们要站稳，那这个是百姓要站稳，对不对？他们要站着，就不要动，不要怕，不要跑掉
嗯嗯。
了，意思是这样嘛，哈。所以我想，我如果没有误解你的问题的话，我还是要强调说。信跟望跟爱都是彼此两者的互动，而且是合一。而且我们的信的对象、我们盼望的对象、我们的爱的对象，都不是其他的，就是只有一个，除你以外没有别的。那刚才提到说，那个被刺的信心，是一个特别为了建造教会。要的服侍人的一种信心，这个我也有体验过，就是特别的给我那一份信心来使神的，像我们在领受神的一些，有时候要我们去完成一个事情啊，那其实我们都会说，不是我做的，真的是不是我做的哈，我讲这个不是客套话哈，这不是我做的，可是怎么能够成呢？那就是耶稣讲的，你的信。让他成就了，但是是神的能力，我们靠着他，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是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可是没有信就不能讨神喜悦啊，没有信就没有办法成事啊。嗯哼，我们的信心跟神一起合作，我可以这样讲呀。所以我们有主动的这个方面。有一种教义，就是说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这个都不是我们的了，完全都不是我们，是神的。好，那也有这样的一个教义，等于说我们的意志一点都没有良善，我们的就是我们连我们的立志都不可能立志了。但是，我认为神创造的时候给人的普遍的这个他的形象本身呢，并不会没有因为。我们是有败坏，我们是有堕落，但是呢，那个神给我们的本质哈，它是一点都没有减少那个值的，它是只是在这个灵里面的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所以我个人的我不是在讲什么教义哈，我在讲的是说我个人的信念是我们要负起一份责任，一份跟神。搭配合作的责任，这是我的信念。我有责任，然后神借着我这个部分，我的责任呢，我尽了我的责任之后，我就在成长。从里面，在耶稣给我的养分里面、恩典里面成长。所以我的回答是：恩赐的信心，为了服侍的信心，是神给的。啊，很多看有意象说，哎呀，我看到，我不是看什么什么梦哈，不是，我意思说看到这个使命，看到这个事情哈，像那个穆迪还是穆勒，那个孤儿院那个叫穆勒对不对？建孤儿院那个，穆迪是神学家，那穆勒是孤儿院那个，啊，穆勒是孤儿院那个，对，你们有听过这个故事吗？对不对？他就收容了很多那个时候的一些孤儿哈，因为战争因故收容的孤儿，然后呢，然后那些孤儿他也没有资历啊，然后他就有那种信心，我认为那个是有神的恩赐，好， 那也有他，基本上神的恩赐的信心是让我们用在别人的身上去服侍人的。他就有时候他没有东西吃了，好，桌上都没有东西了，他还是叫孩子们把碗筷、把碗盘摆出来，然后就祷告。等一下就有人敲门说：“哎呀，我的这个牛奶的车子哈，就坏在你门口。那现在呢，这个不能再放了，就请你们拿去吧。”就这样子，很有这样的见证。那个穆勒啊，那孤儿院那个穆勒，别人有没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问题？对，关于这个方面，大家表达一下好吗？
就是我还想再插一句，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比如说在小组啊或者分享讨论的时候，就是因为可能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我就不是特别从我只是说从我个人的立这个观点上，就是我有的比如他说我就没有信心了，或者是我信心很软弱了，就是我个人就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就比如说，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圣经上都说的明明白白的嘛，就是说神，比如说一定会在你左右，神一定会要看顾保守你，神一定会怎么怎么样。那你这多读两卷圣经不就明白了吗？就说这个，我说这个不是，但我也没有，我只是学的是这个，对，我们也没有辅导的这个，
我想基本上可能是跟神的关系上面的，因为我们的信是建立在神自己还有他的话语上面的，所以我们对神的那个认识不够，关系不够，这是我的经历，我的看法
啊，就像您刚才说那个丈夫和他妻子那个，他不太相信他
的，
那他要怎么？那是我们帮他祷告让他有信心，还是他需要我们为他做点什么？甚至有些明摆着在服事上就是神所给他的这个恩赐啊，或者让他去做的这个服事，然后他又，就是没有刚强壮大，就比较容易这个软弱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我总不能送他两句经文吧？这个估计也没啥效果。
OK， 你在讲是服事的人是不是？服事的弟兄姐妹是吗？
就对，
okay.
当对方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什么？他问起我这个。
OK， 如果是服事的人的话，我想有好几个方面可以做一点扶持的。第一个，他需要有一个对于他的使命的一个使命感的一个确定，不是被要求，因为他服事的是神嘛，那他的动机是为什么要去服事？要有神，要有呼召了，这是我的意思哈，要有呼召。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个想法哈，我不说你哈，我说有时候我们有个想法，哎呀，让他来服事啦，就是不管他的对神的信心怎么样哈，然后就是让他来做，然后他就会进步了哈。这个问题呢，让我们去思考一下，是这样吗？他服事的是神，如果他对神没有很坚定的认识或还没有成长的话，那么让他来做他就会成长吗？还是会让他更挫败感呢？因为基本上我们要服事神的这个过程里面，要能够在里面一方面有付出，一方面又甘甜，一方面又很喜乐，一方面又有很多难处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对神的一个十足的一个依靠跟信心。那如果说这个人的那个成熟度还不够，或者是他对神的认识还很浅的时候，那我们要考虑一下，到底让他做事情就会让他成长吗？这个我们真的要考虑。我目前有一个例子哈，那我是拿来做大家的思考了哈。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当他还没有在一个职位上的时候，他是因为他的事业，因为他在做的事情，两个礼拜才能够到教会来一次，而且来那一次大部分也不参加敬拜，只是参加一个主日学，我们是主日学先哈，然后是敬拜哈。那我曾经个人对他说，你有没有想到你需要再更，因为他是有可行的，不是不可行， 啊，我说你有没有想到再多一点的尾声？啊，因为他本身其实已经是一个童工了，一个在服侍的童工。因为我认为他需要对于这个主日哈、啊、有更忠诚的尾声。我很希望看到他能够成长，他能够更深入了，可以这样讲。因为有一次很靠近的跟他谈这个事情，那他跟我谈他的难处，就是因为他在工作上面呢，他觉得虽然他有那个老板容许他，可是他觉得会对不起老板，类似这样哈、哦，他有一个很忠于老板这样的心哈、哦。那我说，那你有没有想到可以把那个忠于老板的心再放高一点去忠于神呢？我就跟他这样的一个旁敲侧击哈。我不是在指责他，但我要提醒他，因为他是在服侍的人，他会成一个榜样。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改变，就是这样子啊。那等于说呢，他到主日的敬拜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选择性的，也是他有时候啊就不规律性的，然后呢以他的工作为主，我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啊？当然他有在服侍，他有热心在服侍。到后来他有一个被选出来的职位，然后他很高兴的说，我现在每个礼拜都可以来了，因为那个职位。 OK， 那我心里就在想，当然我要为他祷告，求神帮助他。好，像这样的一个跨越，因为他有这个职位后，他认为为了这个他工作也有一个职分，他在这里有一个职位的时候，他可以为这个职位来的时候，他的动机本身为谁而来？我心里是有怎么讲，有负担的，对他这样的一个做法我是有负担的。好，所以这个让我们思考了。好，我没有说一定就怎么样。好，神有怜悯，神有怜悯。基本上呢，我觉得对于这个所谓的常自己说信心软弱这些人哈，如果他是在服侍的人，我觉得要加强的是他对神的一个委身跟使命感。然后要有呼召，不要怎么讲呢，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成长，对不对？能够在这个神的恩典跟，那如果说对方反而因为这个事情服侍的事情让他更重的话，那我们可能要为了他的缘故，我们要跟他有一些沟通也好，或者你要帮助他的话，这个方面需要加强，你要问说怎么帮助他，然后的话尽量帮助他的根基，他跟神的关系的根基。基本上跟神的关系就是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一个要服侍的人，一定要把他的一个立足点放在我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神都会照顾。好，所以动机也很重要。所以这些都可以成长，没有错。但是到底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对方来参与，是不是真的会增加他的，他可能来的频率，他的工作的就多了，没有错啊。但是我很希望看到的是他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更亲近，他的尾声更忠诚，这是我希望看到的，这是我对于我的弟兄姐妹我希望看到的。我不晓得这样对你的问题有没有一点点的建议哈？
是的，是的，我明白，就是对，就我听您说我就明白，他其实的根源在于他跟神的，他对神的认识和跟神的关系，这个对，并不是说他对经文不熟还是不熟的问题。
对，
明白。
你再熟的话，他只有更多的定罪，就是哎呀，做不出来嘛。我软弱嘛，立志由得我，然后呢，行善由不得我，变成这样子嘛，对不对？
对
呀，哈哈呀，所以你讲对了，根源的问题，根源的问题。
好，谢谢师母。
好的，好，很好，很实际的一个例子。还有其他的人有没有？
师母，
是，请讲，是，请讲。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就说。就像那个丈夫妻子，有的时候也不是丈夫妻，就后来您讲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些事情就是把实际的说出来， 就是会破坏关系、
嗯、
哦，应该也是丈夫和妻子的那个事情，咱也提到了，就是把实际的情况说、
嗯、
就是说出来可能就会破坏关系、
嗯、
因为我这几天遇到一个事情、嗯、应该也是我自己可能有的地方处理的不太好，就想听听您的意见。
嗯,
嗯，就是我们有一个姊妹呢，她就是很多、
嗯、
就是习惯性的迟到，就是经常会迟到这件事情。
嗯
我们、
嗯嗯、
就是我们前几天呢去探访，探访之前我们等于说我们本来是想大家一起先聊一下，就是先一起吃个饭聊一下，然后去探访。我们就聊到了另外的事情，然后我们当时就在那个就是在饭桌上呢就决定那个事情是怎么处理。
嗯，
后来呢那个姐妹呢过了几天就问起这件，就我们聊的那件事怎么处理，因为她当时没在现场嘛，没在餐桌上，她就来晚了。然后说，诶，你们怎么都知道，我就不知道，就正好是问到了我。
嗯，
然后我就实话实说，我说因为你那天，当时我们是在饭桌上聊的，那天就是你什么什么时候才出现的，所以就错过了。
嗯哼，
就是我觉得，我就想，我能不能怎么说更委婉一点，而就是没让他。其实他肯定也知道自己迟到的这件事情，
嗯哼，
因为他说过就是对我是有点又爱又怕、
嗯、
我觉得是不是我有时候讲话会有点太直接了，就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讲出来了，会让人家接受起来不容易。
你对他有一种对他的这种迟到有一种介意吗？有一种主观的一种好像特别会干扰你吗？可不可以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
以前会不会对我有干扰、
嗯、
只是觉得我觉得哎呀反正他就是那样子，就是经常会习惯性就这样子。
嗯
对。
嗯
因为我们做一起做的事情就是一就是有没有就某一个弟兄姐妹一定在不在，也不会说一定会有多大的影响、
嗯、
对对对，
嗯哼，嗯哼，
嗯嗯，就是我心里可能也会对，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是做财务的，就是条条框框规矩会比较在意，对对对，那就是你经常迟到这样子，可能我心里也会觉得，哎，反正这个人他就这样子，就是。
嗯，如果了哈，这个我不说你一定是这样哈、
嗯、
我觉得这一切的、
嗯、
啊一切的一个根源哈，讲根源我觉得很好、
嗯、
这个字眼很好、
嗯、
根源就是说呢、
嗯、
到底我为什么讲出这句话，事实上这句话是事实，对不对？那天我们讲说你不在场哈，那如果你要特别去强调他迟到、
嗯、
因为你慢来了，那我的动机里面是不是有要去，当然你不是要定罪了，因为你也见惯不惯、
嗯嗯、
然后但是你要去数落一下、嗯、这样、哦、如果是这样的话、
嗯、
等于说就会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不但没有遮盖它，我反而把它揭开、哦、但是对我在我认为哈，你讲实话，你回答实话，那个没有问题，那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不然的话你就看要一个智慧说，那我就不说关系到这个姊妹的，如果我怕我有成见我就不说，但是问题他是问你啦、
嗯、
对不对？
对对，因为他就说其实我开始是没想说这个问题，就是他正好又问到、
嗯、
你们怎么都知道，我怎么就不知道。
嗯嗯 嗯
就是好像我们就是有一种我们
有一点在怪你们了。嗯哼，有点在、
啊、对对对，我怎么不知道啊？
是的，了解，
对对对，就这样一下子就把我心里的，可能是把我心里的恶给激起来了，这样
有
就像你自己迟到，对对对，
嗯、
然后你自己
okay,
我们讨论完了，对
，OK OK， 那我了解，等于说事实上他挑到你了，他挑动你了
啊，对对对，
嗯，
对对对对，是的，
那这样的话等于说不管他是怎么样，好。那你要学习的不是，可能比较还不是你的动机的问题，因为我们对于一个会迟到的人、
嗯、
我们有感受，事实上迟到就是本来就是不标准的嘛，对不对？好，
嗯嗯嗯，
但是我们 不能因为人家跟我不一样，我就会去论断，这个是我们知道的真理。好，那我们基本上呢，等于说呢，他冒犯了你呢，好，等于说他在怪你们说，而且这对着你说，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好，他有这个责怪的意思。那你对他的回应呢，就是好啊，你不用回应他为什么不知道，好，就回应他说，哦，就什么时候决定的，这样就好了。你不用去接这个，然后他打了一个球过你，你不用接这个球了，可以是这样子。好，那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不说啊，你说哦，那就是这样的，现在你知道了就好，这样也可以。啊，等于说你的着重点是在于说，他讲那句话有一种要指责人的意思，然后又对着你问，哈，然后你不要接受定罪。这样就对了，可能你比较敏感，你可能会觉得会你冤枉了，你有委屈有冤枉，所以你想要去挡这个呀，啊哈，
对，
那这个的话就有点进入刚才我在讲，有点像辩论的那种心态了，啊，我跟你对立起来了，那个方面呢，你要学习，这样就好了。
我也不用再去跟那个姐妹去做什么解释。
哦，不用，不需要，不需要，你自己跟神去搞清楚就好了。好，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这些的话，神都会教我们了，我们愿意，神都会教我们。好，就像那个门徒问耶稣，耶稣教他，然后那个爸爸也是很实际的说，我真的是有我的不幸，求你帮助我的，就说这样就好了。
好的，谢谢师母。
好的，感谢主。是的呀，我们有这种敞开的学习的心，我都觉得很为你们感恩。好，我们能这样的话，我如果自己这样，我也很感恩啦。哎呦，如果不是神，我哪里有那么自由啊？真理叫我们自由，哈，韩颖啊，
在上面。
你对于你的信心的成长有什么？你觉得你信心成长的主要的因素在哪里？
我信心主要的成长，其实在于我看到神的大能，然后他的权柄，我在俯伏在他面前。其实最近我状况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好几次也没说话，但是我想抽时间跟你单独聊，因为我比较乱，就是
OK，
所以我今天说到那个信心，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的时候，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以前会觉得说我是有信心的，我也好像说是很明白怎么活在基督里哈，就是说怎么活在活在神的那样的一个观念里面呢，他的那个心意里面。可能最近发生一些事情哈，然后我就发现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我就怀疑我过去那个信心到底是真信心呢？还是我自我催眠，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没得选，所以只能是有只有这条路，所以逼得我就只能这样，而不是说是真的信心。所以我就发现说，最近好像什么事儿一下都赶到一块儿了，然后就觉得就开始怀疑自己。具体的我现在在这里也不
我了解，我想知道你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呀？是的，所以你刚才有听到我在讲事实跟真理吗？
是，
事实是一个我们体会得到、眼睛看得到的整个的环境。好，真理的话就是进入真理，就是进到主耶稣基督的这种关系里面。基本上我们的信心是扎根在真理，因为信是所望之事，没有看到未见之事的实底呀。这是一个 也是一种历练呐、啊，好、哦，也是一种历练。
对，
好的
其实我的问题不是说是在我不知道走哪条路，我不是分不清楚真理和我自己的一个状况、
嗯、
或者是我的感受、
嗯、
并不是分不清楚、
嗯、
就是因为我过去分得很清楚、
嗯、
所以我开始怀疑于我自己、嗯、我到底
你对你自己
是
对你自己了 OK、嗯、
对我到底是活是真的活在信心里面呢，还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而、然后完了之后也是环境让我没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所以只有依靠神的这条路，所以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我搞不懂。
那我告诉你哈，谭颖，今天晚上你内容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在跟自己辩论了，不要进到争辩的地方呀。我为什么今天提到那个争辩呢？我认为争辩不是只有人跟人的争辩，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的争辩。嗯哼， yeah.
对，我就发现最近特别的，
嗯哼，
特别的
一个，特别时期
啊、
哦，又是一个高潮了，是吧、
嗯、
？OK， 低潮，然后就低潮了啊。呀，了解，我了解你在讲什么。是的，嗯哼，好的，好，那我们再联
系。所以我想抽时间，对，抽时间，我想
好的。
把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就到底是怎么样的想跟你说一说，我有点分不清楚，脑子挺乱的。
好，我今天晚上不晓得什么要点你的名哈、啊、可能也觉得说我们可能稍微也有需要服侍一下哈，彼此服侍一下。还有哪一位当中还有其他的，我不一叫名字了哈，好吗？还有哪一位愿意？嘿，是，请讲。
我是润祥，
请讲。
我想请教一下，
好，
因为我们可能在跟弟兄姐妹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一定会表述一些事实，
嗯，
对吧？
嗯、
这种表达如何跟争、嗯、这个叫辩论，对吗？
嗯哼。
怎么去区分开，或者说不要从表达事实，或者说只是我看见的事实和另外的人看见的事实它可能不一样。
嗯，
怎么进到这个辩论里面、
嗯、
好像是非要你要说服我，我要说服你，这个之间要怎么处理。
我想基本上哈，我们表达的时候哈，尽量一方面提醒我们自己，一方面跟对方有一个先提的一个大前提的表达，就是说我看到的是这样子，我认为是这样子，然后你给对方有一个余地说是不是这样呢，求证一下。好，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看到的这个事实本身，我们有一个等于说我们还可以沉得住气了哈，但这里一定要不进入争辩，不进入那种对立，或者是都是就是要情绪上面是冷静的哈。然后呢，我们就尽量用我觉得我的感受是这样，好，那也给对方一个余地来回答你说我这样讲是吗？这样，当然你没有个例子我就不晓得，我只能用这个大前提这样说，这样对你有没有帮助还是。
好，谢谢。
好，那今天我给了三个因素、嗯、就是等于说我们就排除那三个因素，一个是对立，
嗯，
一个是争论哈，就是那种是用一种有一种不和谐的啦哈。那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有个输赢、
嗯、
一定要证明说怎么样。这样的话，这个尽量排除这个三个因素。那我们是要沟通的，
嗯、
是不是？啊、哦，可以吗？
是
这样啊、
嗯、
，OK，
好
OK，
谢谢，
好的，好。还有吗？嗯，
师母，
请讲，
我
请讲
啊。我是一个服侍的事情哈，今天那个就是。嗯，在那个合一里边上第一次上成全课的那个喜梅姊妹的丈夫，然后我在今天在他的追思礼拜，然后我想呢，就是他现在是很软弱的，我想就是咨询的是，就面对他的软弱，那我能够给他的这个帮助是什么？就是信心上的帮助是什么？嗯，
哦，你回来了哈 ，OK，
对，
好， 所以等于说今天的课你没有听到，对不对？前面的课没有听到。
听了是九点半，他们结束之后，我是九点半开始听的。
哦 ，OK， 了解。
也听了很多，也听了很多，因为我刚才，
啊哈。你所谓他的软弱就是因为失去了配偶、嗯、是这个意思吗？对
对，非常的悲伤。我看到他、啊、我说的这个时候他可能在信心方面也是比较软弱的，我们好几个姊妹都陪着他，然后我想就是作为我想服侍他的话，我应该给他一些怎么样的关怀，让他的帮助建立信心。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为什么你会说他的信心也是软弱的？他悲伤，丈夫去世悲伤，然后一定会有很多的低谷哈。那为什么你说他信心是软弱的呢？
就是我觉得看到他，就是我感觉的吧，我感觉的，
嗯嗯，
就在他这段时间里面，我也给了他很多的经文哈，有些经文对他。很大的帮助的，但是、
嗯、
就是长一段时间以来，她都就是因为照顾她的丈夫啊什么的，她都没有去教、
嗯、
然后
嗯
希望能够在，我一直都想不出来哪一句经文这个时候最适合她，我很想发给她，兼顾她的信心。
好，那么第一个哈，第一个我们来应用晚上，或许你没有听到我前面在解释这个啊、这个场景哈，这个孩子发作在耶稣的面前的场景。第一个，当你看到他这样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对他有什么远景？
远景，
远近，很远的远，有什么远景、uh-huh. 有什么，你看到他这样，哇，丈夫失去了，然后他会很想念他，他会很孤单，这个是你在描述的事实哈。那你对他跟神的关系会有，你现在是说他很软弱，那么你对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盼望，这样好不好？盼望，
我觉得他
你的盼望，嗯哼，
觉得他的盼望就是在神那里。因为以前可能丈夫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重心也是不是全神在神，
嗯哼，
那行，一是感谢神，他在病重期间认识了神，得救了。那我们都认为他是回天家了。
嗯、
那他这个应该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嗯、
第二个，就是他的盼望就是在神那里，就是今后他也60岁了嘛，他要他的生活、
嗯、
如果没有神在他心里的话，那他就会孤单，他就会软弱。
嗯、
如果他把自己的生命跟主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话，圣灵在他的心里。那他可能就会是就是能够激发他重新激发他生活的这种热情。
嗯嗯嗯哼。当我们在关心一个人的灵里面的问题的时候哈，可能不是从解决他现在的匮乏来做一个切入点。现在的匮乏，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同理同情的地方呢，是我们要去扶持，没有错哈。但是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在盼望是凡事互相效力，对不对？
对。
啊，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那里的时候呢，让他更靠近神，更认识神，更对神有一个委身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呢，我想是，就等我们是针对永恒的。那如果这样的话，等于说这个事情在人看来是不好的，可是我们对他会有一个好的一个里面有个确据在那里。我这样讲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表达哈。
嗯。
等于说以情感来讲，你与爱哭的人同爱哭。啊，这是我们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分担，情绪的一个分担啊。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就像你讲陪伴他啊，在这种情绪里面呢，不是你跟他说圣经这样说，啊，你要刚强起来，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你跟他讲这样的话啊，像我听到一个弟兄哈、啊，他跟他的妻子非常好哈、啊， 那他妻子就很快的就因为那个去世了哈。那结果呢，有人就跟他说，哎呀，感谢主啊，你妻子先去，以后你们都可以在天堂见面的。他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赶快，我也赶快去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种情绪上的一种扶持，不是用道理，好、还是说要推动他的意志，不要哭啦，不要那么难过啦，你身体会搞坏，不是这样子来安慰对方的。好，安慰本身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
嗯，
神的儿女自己哈，有没有从神来的安慰？那一个被安慰过的，被神安慰过的，他自然就会去安慰人。所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被神安慰过。
嗯，现在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应该有
想不起来哈。OK， 好，好。等于说呢，我们其实在服侍哈，都是有那种学习神的模式啦。神怎么安慰我，我就这样安慰人；神怎么爱我，我就这样爱人；神怎么样原谅我，我就去原谅人；神怎么样包容我的短处，我就这样包容别人短处。啊，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了。好，我们可以学习哈。那第二个的话，跟他同哀哭，可是呢，你的信心的眼光是一个往前面看的，所以你不能跟他同掉在那个很无奈很无力我怎么办呢，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其实你要看到的是，因为丈夫的离世，而且上丈夫也信主的话，那么现在最重要他要跟主更靠近，是不是？
是
啊，对不起哈，我的因为我现在用手拿着我的手机，所以我有时候手会酸，我就稍微摆下去，你们就看不到啊。还是我把它这样，你们看的会不会歪七扭八的？我干脆用声音就好了，就不要看我了。
嗯，
我用声音就好。呀、嗯，嗯哼 ，OK， 好，我们再谈。嗯哼，
就是让他更靠
哈。
嗯，就是说，让他更靠近主，要和他有同理心，是吧？
嗯哼。有时候哈，我们对一个很孤单的人哈，我们会想办法要帮他解决孤单哈。比如说，哎呀，我们去逛逛街吧，啊，我带你去吃个饭吧，啊，类似这样了哈。好，
是的，
这个不是不对哈，不是不对，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帮助的方法。
嗯，
吃完饭热闹一下子回去，他还是要面对他自己的孤单。
是，
啊、呀，所以。最好的就是让他可以连接神，那怎么样可以帮助他连接神？或许你可以说来，你回去看看这个诗篇，我看这篇，我们明天来讨论，我们来祷告，或者是陪他一起祷告，这个可能更实际一点。嗯哼，
嗯，好，
好
的，
好吗？
嗯，
啊哈，
谢谢师母，
求神帮助你们，是的，嗯哼，
嗯，
请问还有吗？
师母。
是，请讲。
嗯、我有个问题哈。刚才
听一波，嗯
哼，嗯、刚才听您说那个信心、盼望和爱这几个是，特别是双向的哈。就是我可能有一点有一点问题不是很清楚，就是对，就是那个信心大和信心小哈。我以前的确会。嗯，把它当作就是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那里讲的我是觉得信心大的人或者说信心坚固的人可能确实是神的一种恩赐，就像有的人会表现的他本性吧，应该说当然后天的环境有作用，但是在本性上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喜乐啦，有的人比较节制哈，有的人会比较有那种怜悯的心，然后有的人呢确实非常的坚定，那种勇敢，有的人就是信心哈，所以我知道神特别提信望爱，然后提到这个信心盼望和爱，因为以前没有梳理过。这三种和其他的刚才我提到的那些的关系哈，我以前会把它们混在一起的，觉得不 同的人神给了他们先天的不同的特质那如果我们也不用去就是怎么说可能有的人就是更有恩慈一些，有的人就是更勇敢一些那当然勇敢的人要学得更有恩慈，恩慈的人要学得更勇敢。那所以信心这个事情，就为什么您把那个信望爱就是我知道圣经可能是有这样的区别哈，就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为什么它是显得比别的品格重要，还是说可能是因为我这三点是不是对我们认识神是最有帮助的，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表达清楚。
等一下哈，我稍微梳理一下看我有没有了解你的问题哈。基本上你的前提是说我们的信心是神给的，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不是说决定，就是不是说我有多少都是神给的，比如说我有如果简单的量化的话，我有80的信心，他有60，那80、60都是神给的。不是这样的，我是觉得那个信心它是会长的，就是如果你通过众你去回应了神要我们去做的事，它就会长。一个人长期不回应的话，他可能原来一个人是40的信心，一个人是60，那个也许40的人长到80了，60的人还是60的信心，他对神的认识并没有更多。我想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就是您说的那个互动，我是同意，我是明白的。就是我不知道说那个信望爱可能还是我理解的问题，是它是比别的更重要一些，就是我
信望爱不是我个人觉得它不是品格。信望爱是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人生里面的一个内涵，而且它会越来越丰盛。就我们的体质就是有信心，一个基督徒的体质会有信心的体质，里面一定会有盼望的这种，就好像我们有各种的不同的这个，我怎么讲比较好呢？就好像我们的特质里面这三个，那到个地步呢，为什么叫做最大的呢？就是它能够表你看到的，你让你可以那有果子的，就是在爱上面就会，那信望爱是一个一体的三面，然后那个爱呢是会让我们可以看出来的，那是一个果子啦，就是可以被享受，是可以那个的。好，那我可能稍微这样子我等一下再慢慢了解。我先来讲一下那个信心的大小啊。为什么我今天晚上特别要提出来那个原来的意思哈，如果我们去查一下，它不是叫做我的信心不足。中文讲不足的意思呢，事实上它原来是说我有不信。所以可能这个会是一个专门的一个解释了哈，我今天可能讲不完哈。对我来讲，圣经里面的信心是真的有还是没有，这个是一个有还是没有啊。那么在讲到所谓的大小的时候，耶稣在教他的门徒说你小信的人啊，那个小的时候呢，那个大小呢，事实上不是在讲信心有长得大的长得小的，而是他的成熟度，他的成长度。那一方面的成长度成熟度出来的时候，他被看到的那个果子也会有一个看得到的啊，那个大小，你看那个罗马书第12章，按着信心的大小，有没有讲到恩赐？有没有？不要看过于所当看的，按着信心的大小，记得这一节吗？那立波，你记得我在讲什么吗？
我在。
OK， 好。神给恩赐，让我们服侍彼此服侍。然后就按着神给的那个给我们的这个大小，信心的大小，所以神告诉我们的大小跟我们想的那个 大小可能有一些差距哈。啊，那真正信心的问题是在信跟不信，或者是有或没有。因为耶稣说信心像芥菜种，要有生命了，一定要有生命，活的，它就会长大。啊，那么如果说你的问题是着重在说这个信望爱，啊，那么这信望爱是长存的，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表征。就像保罗说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等于说我活在世上，这是我的表，基督徒的表征，我一定那个喜乐不会断绝，我一定跟主的关系是紧紧的联系的。好，我什么都会跟他求，跟他寻求，跟他倾心吐意，我不会有忧虑的，就把忧虑卸给他，也会不是说没有事可以让我们用心，但是我们可以卸给他哈。然后呢，凡事可以谢恩，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体质。那么信望爱哈，基本上为什么我们说长存可以有信心呢？我一直强调信心的对象是我们的神。所以只要我们认定了我们的神的话，那我们当然可以不住的祷告。我们可以，他是活着的，那我也是活着的，那我们的那个关系上啊，他是那位属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那我跟他有这个彼此沟通的关系，我依靠他的关系啊，祷告就是一个依靠了，一个托付，一个依靠，一个在意他，然后呢我就会有那个源源不断的这个耶稣的生命里面嘛。耶稣说怎么样，我会赐给你满足的喜乐，跟我连结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可以看得到的谢恩，那是果子啊，哦，有一个可以谢恩，可以看得到说，哎呀，我什么都很感恩，哦，那看得到的，所以这是一个体质，一个基督徒的体质。在讲这个恩赐的更多前书第十二章跟后面的14章中间就夹着这一章13章，我把更妙的道，哦，这里讲到，哦，我们要怎么样对于恩赐要怎么样，其实这里面讲到恩赐的问题啦，这两章都讲到恩赐会产生的一些给我们造成的问题，然后13章说如果我们琢磨不定的话好不好，我们就记得我们要追求的成长，我们要追求的就是最重要的长存的这信望爱，这样子。我这样讲到有没有解释到你的问题，还是说你要更明白的告诉我你的问题？
嗯，对，我想起来了，刚才您说那个信望爱特别讲的是双向的是吧？
对对，是
这个双向的和其他的那个品格有什么区别吗？就是比如说爱，
品格啊，
先不说那个品格吧，就这个双向是什么意思？比如说爱，我好像能理解，好字面的，我们爱神，神爱我们。那信呢？望呢？那我们信神，神什么叫双向呢？就是
有对象的，不是空的，有对象的。我盼望有一个对象，我信心有一个对象，信有神。我的信心的对象是在神，他不是单方面的一个建造，一个成长，是我跟神的关系的那个的增进，我的意思是这样。
哦，
那信的话是在于神的话语，有没有信神自己，信神的话语，信神的应许，这是我的意思。
嗯，
那爱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尽心的爱神，然后才能够尽心的爱人，这两个是一定会一体的两面。我爱神就一定会爱人啊，所以都要有对象的。
明白了，我就好像刚才您讲那个，就是信望爱，我觉得是我们和神的，能不能理解为我们和神的最本质的关系是那个信望爱和神的关系。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
那其他
他其实十三章哈是在讲。恩赐是会过去的了，神所给我们的，不管我神给我什么恩赐，我可以移山，我可以什么，如果那是神给我的，啊，表示不是我做的，那这样的话，那个是会过去的。但是 留着的是我跟神之间的留下来的。那个用来做工具，用来做我的方法的那个会过去。到最后在天上只有敬拜。那个是我们的心对神的一个高举，一个那个好，那个敬拜没有结束，其他都要结束。
那好，那最后一点师母，就是那其他的心外就是那么其他的这些品格，比如勇敢呐、恩慈啊、节制啊、忍耐啊这些，那他们怎么说呢？
你这个勇敢哈，勇敢啊、你可以把这个经节给我吗？
啊，没有勇敢，这是我自己，就是这个不是圣经来的，说、
oh, okay,
其他的品格也是神给我们的，
okay,
对吧？
好 ，OK， 好，那我告诉你我对勇敢的从圣经的了解好吗？好，我不是说我都理解到其他的勇敢的经，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经节，这样我比较更好跟你解释，你有吗？没有是不是？
那这圣灵九果里面的好了，因为我那个就是想着说的，不是圣灵九果里面那种。Okay.节制啦，啊，忍耐啦，恩慈啦，这些，恩慈对不对？
嗯哼，是，哎呀，怎么样？ 对不起，你再讲。
对，但这些恩赐就是相对于希望爱来讲，您说那个双向的，
哦，这个不是恩赐，圣灵的果子不是恩赐，那是生命。恩赐给的是果效，恩赐所表现出来是果效。有效果，有效力，有成效。圣灵的果子是生命，我的生命里面会有类似那个信望爱啦，都一样的，对，跟信望爱是一样的，它是一种体质。这样你有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
有一 点
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被圣灵建造起来更新之后，我们会结出这样的果子。
那有的人天生就节制，就恩慈忍耐，就相对于普通的人来讲，那这不是神的恩赐吗？
我不觉得人天生有这个，我不觉得。
不是说相对来讲啊，就是他比普通的人，的人会更有恩慈一些哈，他看见人就容易怜悯呐、啊，容易给人恩典呐、啊，就是相对的哈。那这个不是神的恩赐吗？或者说是从神来的？
你是说现在你不是讲天生的对不对？你是说有的人从恩赐来的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即使是
你要讲的是啊，对不起，你要讲，你在讲
啊。即使是不信主的人，有的人他也表现的就是很有恩慈啊，或者说我还说的是相对的啊，比较忍耐啊。所以我从我。就是信主的眼光来看他们，除了救恩的层面以外，我是觉得神也给了他们很多美好的东西啊。
我想那个不是圣经在讲的恩慈，也不是圣经讲的忍耐，那是一个血气里面的一个特质、哦、我生出来天生的我的啊遗传因素，我的天生性，我讲我的生性，但是圣经里面会有罪性，如果没有神的话会有罪性，那个都不是圣经里面在讲的这种属灵的果子，不是的。
哦，那所以生性的忍耐恩慈和这个圣经里讲的忍耐和恩慈不是一回事，对吧？
不一样，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你会听到有的人讲话很细声细气的，有没有？那我们会感觉怎么样？他很温柔，对不对？
对。
那你们有没有人发现说，其实有时候这样的一个细声细气讲话的人，他反而是那种很固执的人，有没有人有发现？
对，很多很多这样的事。
有发现哈、哦、呀、yeah, 这个不是好坏的问题哈、啊、就是我们会从我们的看法会有错觉。啊，有的人他忍受得住，因为他不表达。那你不晓得他里面有压多少在里面。你看弟兄们哈，其实弟兄们平常是不喜欢矛盾的，他们不喜欢争吵矛盾的，他们喜欢彼此有一种啊较劲， 会有的，因为他们有一个目标性嘛，他们喜欢比赛啦，他们喜欢有一个刺激性的这个，但是他们不喜欢那种彼此那种争竞，怎么讲呢？那个叫什么叫？就是好像彼此会要好打架那种，好像要斗个你死我活那种，或者是要产生矛盾，好，特别是争论方面哈。但是当他不讲话不回你的时候，并不代表他是很有耐性的，也并不代表他都没有气怒气。你们在懂我的讲的意思吗？这是弟兄姐妹不一样的特性，你的话很容易就会很直的就会表达出来，因为我们的情感很丰富，盖不住的。好啊，表达过了就好了。弟兄们不表达，然后呢，他们会压的地步，当他有一天发作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会让我们很惊讶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啦，我是一些因为我辅导的缘故，事上有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就是你一直激他，把他一直逼到墙角的时候，他不说则已，要发作的时候，他是会很让我们惊讶的。这是生性啦，我们的本来原来被神造的一个特性是这样子。那有人生来就是这样子，那样子快的、急的、慢的都有。
那难道生性没有那种好的品格了？就是
如果没有罪性，就另当别论。问题是带着罪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啊，我明白了，就是圣经里讲那个，为什么说我们的义行都是像污秽的衣服哈？
是的，是的，是的，都被污染、被扭曲了，被罪害，就有个遗害在那里了。好，然后到后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那些痕迹、那些需要被矫正的，就借着圣灵的更新，神会对我们更新，会恢复。
嗯，谢谢师母，我这个有一个很大的更正。嗯，
我不一定是更正了啊，利波不是更正，就是好像给你另外一个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啊，不一定说你想的都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哦。
好，没有，我是这样想，因为我以前的认识，我就为什么说更正，以前认识可能有挺大的偏差的，我会觉得不信主的人不一定比信主的人就差在哪里，好像我把那个救恩单独拎出来了，就是除了救恩以外，他们不一定比我们差，因为的确在行为上的确在行为上，就所谓我们表面上看很多人是很好的。我以前一直这样一个认识，所以我也觉得哦，你也不要小看人家外邦人啊，低看那个没有信主的、啊、或者怎么样，这样去解释的。但今天这个您的那个解释就让我认识到，就明白那句我们的义行都是污秽的，就是即使是天性有一些那个怎么讲，就是好所谓的好的品格的话，您说有那个罪的遗害在里边，所以这样看来，那其实我们在神里面有救恩的人，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遮盖了，被他付了代价，这样的不堪的人为什么能进天国？就是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而不是因为那些人有什么好，不信的人有什么好的品格，他们比我们好在哪里。就对，我刚刚领受，刚刚还没整理清楚哈，但我觉得这个认识的确对我来说是什么更新啊？是
啊，神眼中的善跟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好，所以那个那个年轻的副官呐、啊，去找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他并没有认定耶稣是神的儿子，说良善的夫子，所以耶稣的回答是说，世上有哪一个是良善的、啊？等于说这个副官是跟耶稣表达说我已经够良善的了，但是我只少一个，就是如何承受永生。那基本上神在看什么叫做善，这样的眼光中的标准跟我们看，我要告诉你哦，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很能给，很能奉献哦，很能给做所谓的善事好事哦。有时候反而是基督徒比较会精打细算，好、哦，十分之一就十分之一，你懂我的意思吗？啊、 这个跟个人的环境也有关系，但是我讲的不是在于这个奉献多少的问题，我在意思是说，但是问题是在更多前书十三章说，若没有爱，即使这个人变卖了所有的都去给穷人，这种这样的一个善行，如果没有爱，在神的眼中就不算什么。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标准跟神的看法，那我们信了神，我们就要按着神讨神喜悦的看法去成长。那我们都有原来的世界的那种看法啦，价值观都会有啊。
明白明白，谢谢师母。
嗯哼
，OK， 好，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启发啊。呀，是的，
师母，
是，请讲，请讲，
你先讲吧。
我就说一句，我的就是刚才丽波姐妹那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是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所谓的就是有的人天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很强啊，他的时间效率很高啊，他的节制啊，他的那个并不是所谓圣经说的节制，只有借着圣灵建造的，就是与神的关系出来的那种节制忍耐，就是才叫真正的节制。就是这两个词虽然在表达上用的是同一个词，但实际上的基本是不一样的，就是对它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是吧？
嗯哼，
就是那个忍耐并不是说我忍住不说，我比较那个什么，我害怕或者
是
我，
是的，
对对对对，不是那种忍耐，而是说因为有
是的
耶稣的爱在里边，所以我去忍耐的这种。
哦，
明白了，这个也是，对对对，也是我的一个认识。
是的，是的，因为哈，这个圣灵的果子是我们生命的丰盛嘛。但是如果我们靠着人来克制自己的话，就我就这样比喻好了。比如说像这个最会节制的就是出家的和尚，什么都掏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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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不对？空空空空空啊！他们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他们的罪性的问题。我们不是，我们是有圣灵，因为神所给我们都是好的。问题是我们那个罪性里面会有一个，到底是神掌权还是我要做主，还是我会听魔鬼的啊？所以现在呢，圣灵帮我们结出那个节制，比如说啦，其实节制这个生命的这个果子果子的特性呢，对于我们服事是很需要的。当一个果子长到有节制的时候，它表示是成熟了。比如说我很有同情的这样的恩赐，神给我的很能帮助人，很能同情，但是如果我没有成熟的这个节制的话，我那个同情不一定会造就人，可能会让人家依赖我。我不是故意要去表彰我的善行，我也不是故意要让对方依赖我，可是呢，如果我没有节制，我没有等于说什么，就是这个公义跟恩典跟真理，公义跟慈爱，它是一体的，缺一不可的。那一个那种同情帮助者的恩赐呢，就会很偏重，就是感性的啊，或者是这个行动性的。所以节制会帮助我们平衡。而且常常我们的一个长处会变成有会有它的短板的在那边，所以节制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表征。当那个果子从仁爱开始长，到后来到这个节制出来的时候，哇，那个就非常非常就是够了，啊，已经完美了，然后就是很成熟了。嗯哼。
而且是不是因为有一次我们那个教授给我们讲那个课的时候，他就说，我不知道我听清楚了没有，他的意思说，实际我们可能说是经常会说圣灵的九个果子，他说实际上那其实是一体的，应该是，其实就像您说的，是不是节制和其他几个是应该是互相关联的，
你
和忍耐良
善。我们没有办法像英文那么明显，英文就是它有多数跟单数嘛，对不对？如果你看英文就是只有一个果子里面的九种特质
啊，就是互相，你的节制和你的良善也是应该是互相为一体的，而不是说我单独我就有节制了，我没良善，我光有节制，就是 哦，明白了，明白了，
是的，
谢谢。
呀呀，是的。然后呢，刚才有立波提到这个刚强、勇敢哈，就是国勇敢是，然后提到勇敢哈。事实上，勇敢本身呢，当神在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或者说呢，提多里面提到你要靠着神的恩典刚强啊，刚强跟壮胆是一个同一个意思的内涵哈。事实上，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要在神的这个话语里面、恩典里面，对于守住神、行出神的这个他的心意，他的我们讲心意，或他的话语，或他的律法也好，我们要有一个有一个大的心智，有一个立得稳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他在对约书亚讲的时候说，我怎么样跟摩西同在，就跟你同在。你看那一代人，除了约书亚，除了加勒以外，其他都不要以为说守神的话容易，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刚强壮胆，不要怕，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可以从头到尾守住我们所信的道。其实在此在讲刚强壮胆的勇敢，不是说你有时候会害怕那个就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会有天然性的血气肉体里面的害怕，我比较怕这个，我比较怕那个啊，怕本身有时候是给我们一个防御啊，一个啊，我怕车子多，我怕过马路，那个怕是好的怕，让我们提醒我们的怕啊。那这个刚强壮胆是让我们在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上面，不管多少人不走神的，都不按照神的话，我还是有一个强大的心智，说我一定得守住神所给我的道。这个叫做刚强壮胆，信得过神的话。所以到后来在启示录21章的时候，哪一种人不能没有进去？第一个是讲胆怯的，等于说他就是不确定，会摇摆，后面是不信的。所以胆怯的是在讲信的人里面胆怯的，不是讲不信的人。他后面特别跟我们讲说，不信的胆怯的跟不信的是有不同的两种人。好，所以我特别刚才那个这个勇敢呢是在于怎么样，我们的刚强壮胆是神如果有这样说，那我就有一个心智，我打一个美好的仗，不管怎么样很难，或者是看到别人都做不到，那我也不服，我不服输，我在神的面前靠着他做刚强的人。这个提多书讲的，靠着他做刚强的人，靠着恩典刚强起来。有神我们就可以勇敢，我们就可以刚强。我这个是刚好刚才立波谈到那个啊。好，
师母，
我是请讲。
你可以再给五分钟吗？
好的，可以的，我可以请讲。
就是沿着您刚才说，就是
我们当中有这边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太晚的话就不要客气哈，你们就可以先下啊，大家自己来调整好了。好，请讲请讲。
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您刚才不是讲到，就是有些人平时说话就是就是尤其是男士
是，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说我，就是不被逼到一定程度不会把心里的不满说出来。
嗯哼，
就是这种就是前几天也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嗯，
因为我们本身是有牧者带我们一起做门训嘛。本来我们是讲其他的课，结果门训那个姐妹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就是问我那个事情为什么她不知道的那个姐妹，她就突然跳出来，我们是一个门训组的嘛，她要说一个事情，其实是针对我，就是直接点出我的名，针对我说一个事情。
嗯，
然后他们是会断一些东西，说他感受不好，我怎么样，短说不好，我怎么样。然后呢，就是也是逼得我没办法，我就把事情来龙去脉都说了。说了之后，他说：“哦，那你这样说，我就像一个搅屎棍。” 然后你就说我是小丑，然后牧者马上说，姐妹，曼君姐没有这么说。
嗯嗯。
然后之后呢，就是牧者就，当然牧者是希望和睦，他就说让我们彼此饶恕啊，彼此就是拥抱啊，然后反正就最后那个姐妹是一直在那里哭。
嗯嗯嗯。
就是说，哎呀，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就再会给自己找理由啊什么的。
嗯。
当然里面肯定也有我做的不合适的地方，这个肯定也有，就是毕竟是双方的。我就说，就是对于我这种性格的，就是不逼到一定程度，我不会把说出来的这种，就不会主动去说这个问题的
这
种，
是，
就是怎么样做是更好的呢？
那你有没有这种频率，就是常常会碰到这种会逼你的人，有没有？
也没有，也不是
也没有，不常有，
对，也没有，
okay,
不
常
有，
不
常
有，
就刚好就是最近这个姐妹就不断的会跳出来。
啊哈，啊哈 ，OK，好。那么我这样讲，
因为这个姐妹她本身可能也比较痛苦，对，
OK，OK， 就值得人家去同情她的是吧？是这样吗？
对她的一些经历可能也。他的一些就是从小啊到大的一些经历可能也会造成他这种可能是那种防护比较防护的那种。
啊哈啊哈。
对。
那他当他在等于是在指控你的时候，而且在大家面前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
OK, 好。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基本上就是不合乎圣经里面的一个我们应该有的体统了，可以这样讲。好，如果你有意见，你有被得罪的话，我们要私下，好，私下顶多就是带一个证人，就是这样而已，不是在他面前。好，所以刚才我听你到第一个例子到这个例子，我是想说，请你要接受对方讲话的时候，你最好有一个判断。
嗯嗯，
你不需要接受那个挑战。他在这种情况下面讲出来，可能他自己本身失控了。
嗯，
他有什么样的怨气，他自己已经憋不住了。因为这种情况不是解决事情，不是沟通的时候。
嗯。
所以对你来讲，你有一个目标。首先你要守住。不让这个事情破坏我们的和睦。
嗯。
为什么牧师要你们彼此拥抱怎么样，那就是要你们和睦嘛，对不对？但是我要这样说，你们拥抱并不代表你们就一定是里面是和睦的，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好好。
可以。
好。
嗯。
那你问我说你怎么办，那如果我是你，我要告诉你这样哈。第一个。
嗯。
当他在开始有这种挑战性的，而且呢，你明明知道，我相信你的信仰的历程，你对真理的根基一定比他好，一定比他牢固了，可以这样讲哈。那等于说，他是摇动的，你就更不能动。所以，当他在一个不适合的环境里面讲一些不适合的话的时候，大家都在听了，哈，那我就不需要再回那种。等于说不要跟他一般见识的去跟他对起来一样啦，跟那个辩论一样啊。那我们就消极性的是说不要接招，积极性的是我怎么样帮他掩饰他的错误啊。那么
帮他掩饰他的错误，
等于说啊，遮盖他的错误啦，可以这样讲好不好？
嗯，
啊，我们不用再去把这个事情就对错怎么样，大家看在眼里嘛。好，那如果跟你情况关系比较好，了解你，他们一定会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嘛。那如果刚好有几个跟他一样，他们会对你的看法也是差不多一样嘛，就顶多分成两派这样子哈。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回他。我会说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会跟他讲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让你有这种感受，那请你原谅我。我觉得会他有这种反应，就像你刚才讲的一句话，你说可能我有不好的地方，对不对？ 你有这样想吗？对不对？
嗯、
啊、
嗯。
那个部分呢，你就说可能你不是故意的啦，等于说你自己知道你不，那你就说如果我、嗯、我不是要让你有这种我没有这个意思，那
嗯，
如果让你有这种感受，请你原谅我，这样就好了。
嗯嗯嗯，
为他对你的误解，你如果认为他有误解我的话，那你就不要再跟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如果要造就的话，不要用辩论的，不用辩白了、嗯，可以这样讲，啊哈，等于说呢，
嗯。嗯
你的那个忍受下去压下去并不代表你消受得了，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
OK, 好。那现在有一个、嗯、有一个属灵里面的特质讲的德性好了，就是温柔谦卑、
嗯、
就可以把它接受起来。嗯、就像耶稣一样嘛。他是没有喧闹、嗯、没有争闹、嗯、也没有就是好像那个羊绵羊要被牵到宰杀之地都没有声音的。那我们就是要有这种特质、嗯、温柔谦卑。
嗯。
或许我们这样解释什么叫做打我的左脸右脸也转给他打，就是说你打这一巴掌进来的时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而且是一个诬告、嗯、或者是个伤害、啊
嗯、
那当我不去还你的时候，当我不去跟你一般见识的时候，当我不去报复的时候，也就等于说我主动的吧，我是主动的哦，不是被动的哦、嗯、前面那第一巴掌是被动的哈、啊、第二巴掌是主动说、嗯、好，如果你还要打的话，本来你觉得我没有错，但是如果是我的问题让你这样，你饶恕我。
嗯。
好，这是我的一个对于这个真理的一个应用了。
嗯。
当我被打了一巴掌、嗯、我还可以转过去说，如果你要再打的话，我不会还手。所以后来也讲了、嗯、对方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第二里路。
嗯，
师母，我也想接着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嘛，
嗯、
在我们团契里有个姐妹她分享、嗯，然后因为我是带领团契的，所以我就基本上每个人分享完我都会总结一下，总结一下，
嗯、
然后她总结了结束以后，我就问她姐妹，你听了对你有帮助吗？你是什么感受？她就说，
嗯、
我觉得你在批评我。哦，我就所有的人都很惊讶，都很惊奇，我也很惊奇吧。然后我就跟他说，哦，你有这样的感受，又是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你觉得我在批评你，那你肯定很难受，我给你道歉。我说，如果我给你这样的感受，给你道歉哈。然后他当时就说没关系。然后结束团契以后，他要提前走，我也单独跟他说，我说对不起，我说如果我有这种感受，我还要跟你道歉啊，我也加油，我下次跟你做总结的时候，我也自己多注意。我就这样讲。他也笑，我也笑，就大家都是一个和好的状态哈。但是呢，他以后就再也不来了。我就不知道到底这个是要怪我呢，还是说他自己的选择的问题。
你的道歉是从心里面道歉吗？嗯哼，
是的
okay,
是的，是非常真诚的，对。
好。你要了解这个姐妹的特性、嗯、还有她有一个痛处，所以她是很敏感的。好。很容易受伤的，那这样的话可能你就要对他的讲话，你是针对他问的吗？
对啊，我就是他分享完我总结了一下，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总结完对你有帮助吗？对你是什么感受？他就说我在批评他，然后我也问了其他的姐妹、嗯、其他姐妹都说我没有任何批评他的那种语气也好，那个意思也好、
啊、
没有的、嗯、
啊哈，那或许就要学习什么叫做造就人的话了啊，等于说求神给我们智慧有造就人的话，那换一个方式来表达啊，像我在讲说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回应啊，表达你的感受，因为你讲出来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再多一点的解释，如果对方需要的话，我们多一点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或者是你就说帮助我知道啊，我这样的表达有没有帮助到谁，这样子。
他的意思是说他只想要分享，他不想要听，他说来团契我就是想说的，我不是想要听什么的。
哦 OK OK 好，
对，
那如果
我最后结束我
问他不认同你们的这个里面的运作方式的话，我想就你也就不要介意了啦，因为你第一个你的动机对神是坦然的，好，那你也对他的引起的误解道歉了，那我们服侍人是心里面对着神的一个服侍，所以不需要卑躬屈膝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对神俯伏谦卑，但是我们对人的话是一个要激励他，是一起的并行的，所以你就不要介意了啦，他这种那个不要介意了。
明白了，师母你那句话说的我很有帮助，就是我们对神是谦卑的，是卑躬屈膝的，不是对人要讨好的。
不是不是，不需要，
对对对，
不需要，
这个是对我很多帮助，对，谢谢师母。
是的是的是的。